希望我们凡事都能做，但是要学习靠着那加给我的力量，靠得多近呢？那么用什么去依靠呢？我们讲到这个世界上的种种的事情，那么在腓立比书一章二十节也说，照着我所切慕所盼望的，没有一事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因为我活着就是基督，死了就有益处。就是活着死了，世人看着是死了，我们却是进到更美、更高的境界。所以在每一个时刻都活得非常非常的自在，非常的喜乐，那就是生命的艺术，也是生活的艺术。所以我们讲到这些事情，还是要看到我们所处的世界，就每个个人而言，每天碰触到物质，但是我们却更多的是用我们的心灵在产生一些感觉，在造成我们的幸福与活的。所以其实物质与心灵是，我说它是万有存在的两面性，有已经形成的物质，让我们一般人比较直观的去接触，但是却是有更高的实质存在，也就是心灵。那这个心灵我们一般称它为圣灵。这个我们的身体个人的两面性，传道书十二章的第七节说，尘土人归于地，灵人归于赐灵的神。这是我们常常听说的，尘归尘，土归土，到一定的时候四大五常都分解了。那么我们有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生命。这些事情也就是刚才我们今天的习应经文有读到这一节吗？诸天是借耶和华的命而造的，万象是借着他口中的气而成的。这个气，圣经气和灵 和风，它都是一个字，还有我们气息的息也是、哦、所以其实那么这些我们讲到重点是灵。上帝诸天是借着上帝的命令而显明的，而存在的，而我们成就什么呢？都是靠神的灵。所以我们谈到所有真理有圣灵，我们知道想要进到真理，进到真实唯一的道路，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我这次在中国嘛，那么面对他们的社会现象，其实接触的人的层次蛮多的，虽然时间不多，但是大概共通的有一个想法，就是绝大多数的人在现在的光景啊，正在或者是恐惧将来会找不到出路。我跟他们讲一个不是那么这个准确的数值，我说现在大概有35%的人是看不到出路的。例如有一些大学毕业的学生找不到工作嘛，有一些经营小事业的人因为种种的情形赚不到钱，那不知道未来怎么办。我跟他们说，这个也许过两个月也就50%。事实上我上次跟他们讲的时候，到现在过了几天了，我都可以心里边感觉已经40%的人找不到出路了。你知道这个一些隐藏的趋势正在向前发动，所以到了一段时间以后，可能整个世界可能95%的人看不到出路。世界的出路，商业的出路。像我到中国的时候啊，上次去和这一次去，正好面对我们教会一个弟兄他的朋友，他是经营很大事业的，那个叫做居然之家，我们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人知道，就是一个很大的家具 这个像我们的IKEA 那样的事业，那在中国最大的。那么上次我去的时候听到的信息是说他躲起来了，那这一次我去的时候他跳楼了。那我们的弟兄在他跳楼之前的四天前呢、啊，想到他就发了一个短信息给他，那么想要跟他讨论一下，看看能不能帮他，就来不及了。那么这种事情可能会越来越多。我所讲的只有一件事，就是这一次本来不是我想讲的，我要赶快把今天信息讲完。那因为心中有很强烈的感触，台湾是比较相对上帝恩典祝福的地方，但普世找不到出路是普遍现象。我说95%，那么能够找到出路的有些人，那有哪些人？看见主的道路，主给我们的路是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这些人在这个世界上已经看见、已经找到的，就要带着人往前走。这是上帝给我们的启示和应许。那我们在今天看到这个两面性与唯一性，这世界是两面的，基督是唯一的道路。但是我们知道真理是真实，是需要是真实的成分结构是灵，所以就必须要借着灵才能够真正的了解。这个在主耶稣跟我们讲的话，约翰福音14:16说，我要求父，父就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是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为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的里面。神的灵在我们里面，我们知道吗？认识吗？那礼拜五我跟一些弟兄姐妹这个讲到哥林多后书14:7，第七节说，我们有这宝贝藏在瓦器里。那么作为基督徒，是我相信我知道你们一定已经有或者一定可以有宝贝在我们里面的。但这宝贝是什么？为何这个宝贝能够让我们看见路，并且让我们走在上帝的不断的祝福里边？这件事情需要什么？需要真理的圣灵住在我们里边，我们才能够认识接受。相似的经文16:12，我还有好些事要告诉你们，但你们现在不能领会，担当不了小事，说不能领会，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他要引导你们明白。明白原文是什么？进入，我们要进入一切的真实，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且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上帝是超越时间的，我们将来会如何呢？我们是非常有把握的。我想慢慢的会有机会跟大家更多的来分享。刚才上面很关心的说，我这次身体好吗？那我可以跟你们讲一句比较有趣的事，但是也正在面临跟上帝讨价还价的事。因为我在这一次不断的跟北京的弟兄姐妹说，我会越来越好，会越来越年轻。那这是他们很多人都给我做证的。昨天一起回来啊，那有一位这个住在三峡的，在同一个飞机上面，那我遇到他好几次，然后在拿行李的时候，他跟我讲一句话说：“你比我大那么多岁啊。”好像这个健步如飞啊，他真的非常佩服。感谢主，我知道我们有宝贝在里面，什么都有可能，而且我们都要去体验，要让我们以为的、我们所宣告的可能，就在我们里边真真实实的实践。就是我说，我们看见道路，就要活在这个道路里边，而且我一边找路，一边陪你们走。一边跟你们一起走，我们要进到一种奇妙的荣耀里。 那么这是进入真实的路，但是需要有什么呢？真理的圣灵，这是我今天主要的想要 和大家说的。所以现代物理学让人人都知道物质现象只是表象，能量和资讯，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道与灵，才是一切的一切存在的真理真实，同意吗？哦，这个、我写的这些都在讲义里边有，你们可以去参照。哦，那么这些事在圣经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三节，这个将近两千年前写的话说，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是借着神的话造成的，这样所看见的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我跟大家分享这句话是什么用意？我们现在知道一切的物质啊，它这个由粒子、由元素、由这个由量子能量去造成，不是显然之物造成的吗？两千年前因着信就知道了，这是圣经。那么在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开始就说，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能力能量就运行在水面上，神说就有道出来，要有光就有万有，现在的最基本的存在体就是光，光子，那这样造出世界的，这些都是圣经里面很奇妙的对我们的所说的。但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大家都能够听得明白，却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意识到 这件事，唯有借由圣灵的启示引导，我们才能够认识真理，进入真实。进入真实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就会在上帝的里面有无限的可能性。所以我们今天说，今天想和大家讨论的是，究竟圣灵的存在和启示是怎样的情状，这个怎样的情况现象呢？然后呢，我们要如何以圣灵为师，这是保惠师，领受圣灵的启示，接受圣灵的引导，让我们进到真实而丰盛的生命，让我们可以想到，逐渐的愿意去想一些从前不敢想的事，然后渐渐的就让我们的心想事成，让我们所想的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行，都能够显出来。我常常觉得说，老子在两三千年前了哈，快要三千年前所讲的话，跟我们现在所讲的一些有一些感觉是一样。这个老子说一句话说，天下的人都以为我的道太大，好像不真实，但是如果不大的话，就没有办法去容纳，就不能够确实表现出神真实的存在。所以这个你们要渐渐学习，今天我也会讲一点，用什么来分辨这道是与不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检定器，当我们开启用起来，我们就会知道哪些信息、哪些事是真的，而哪些事是假的。那么我们今天要继续读加拉太书第六章的，今天是第六章的上半部的最后一段，第六节到第九节。那我已经讲了五次了，我是一次一次讲，它有它的延续性，但是我想每一次我们也都有它的独立性，我们希望这个每一次都有它特别重点的主题。那么刚才师母带我们读了，我们现在只注意到第八节说，这个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这是正面的宣告。我们只需要从圣灵收永生这句话，让他能够我们认识并且领受。那第九节说，我们行善不可丧志，若不灰心，到了时候就有收成。这个行善其实就是活到最好，也就是我们领受了生活的艺术，以至于我们能够在人生当中不断的收割，不断的做成我们生命的果子。这是我们今天所要分享的。 让我先做一个祷告。主耶稣，仆人再次到你面前来，我们是在你面前说话，在你的面前将自己建于你所呼召的所有的儿女个人心的良心，让他们知道这道是或是出于主耶稣基督你的恩典的呼召，恩典的拣选，也借着圣灵的启示要放在我们每一位的里面，让我们成为生命的粮，并且让我们得更丰盛，蛮有力量，蛮有信心的生活在这个震荡繁多的世界里，让我们可以借着敬虔侍奉越来越认识你。求你祝福以下的时间，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这个手上的讲义是整段的1到9节的整段的讲义。那么在讲义上面我们看到，其实重点就是学习，人生的成长就是在不断的学习当中渐渐的成长的。那么学习呢，首先就是在关系上学习，就如同小孩子在父母亲的在家庭的关系里学习一样，然后在道理上面学习，好比我们在学校受教育，那么在心灵里边学习，那就是长大以后的事了。我们越来越能够分辨得出表象以及真相，物质以及心灵它的差别。所以也就这一段让我们知道，在关系当中学习，其实如何处好关系最重要的，也就是大家都知道但是未必都能做到的事情，就是谦卑温柔嘛。我们不要自以为是，不要自以为有，然后呢与人相处的时候有一个温柔的心，才能够容易受教。这是我们在第一段所说的在关系上学习。然后在第二段我们说 要在道理上受教的，要把一切虚用供给施教的人。这也就是我们如果想要从 学校或者从一些教育当中得到益处的话，当然首先就要有自省的能力，有这个自爱，然后愿意自己成长，承认自己很多时候还需要更新，然后要怎样尊师重道，爱惜这道，所以我们就能够敬重给我们传信、给我们教导的人，以至于我们在敬重的过程当中、敬重的运作里边，使得那道在我们里边更加的清晰。所以第四节说，个人应当查验自己的行为，这样他所夸的就专在自己，不在别人了。因为个人必自己担当自己的担子，自己的状况如何，是不是有足够的智慧，有足够的信心去面对所有的工作、所有的事业，这很现实的。那么而这里所讲的担子哈，其实如果我们只是自己担，那就没有办法成全了。所以第六章的第二节说，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这样就能够完全基督的律法。律法 也就是他为我们开的路，他给我们的方法。那么如何才能够 做完全在我们里面呢？这就是需要个人自己查验，而查验的同时彼此愿意帮助。还需要一件事情，就是马太福音11章28节所说的，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要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边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主耶稣这段话讲跟我们今天继续在读的加拉太书第6章的1到9节这一段有很多相通之处。我们人生其实每一个人都有各自的担子，那有的人背得很辛苦，有的人确实相对而言我们看到很轻松。会者不忙，忙者不会。其实一个人如果他觉得他的生命人生很苦很累，那么他一定就有需要赶快到上帝面前来求进到安息。这个安息也是我今天可能会提到的。接着他讲到柔和谦卑， 那讲到说我们要有个人要学习，虽然我们知道我们人生的重担靠着主可以进到安息里，但是我们还是要认识这路才能够进到主的完全里。所以我们在这段话就跟大家讲，我们要个人互相担当，要认自己的担子，那么要认识自己的担子，有压力才会有能力，才会有成长。但是也要与 弟兄姐妹，当我们进到教会里边来，我们一起领受上帝的恩惠，上帝就是恩惠因着人多而增加，因着我们的彼此帮助，使得很多事情就显出荣耀的现象来。这也就是第二节所说的我们要彼此担当的意思。然后第六节说，在道理上受教的，当把一切需用的供给施教的人，这是一种尊师重道的具体表现。那么这尊师重道就会让我们在学习上面有很好的果效。那么进到今天我们所读的主题，在第七节说，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也就是我们需要让自己的心有一种正常正确的状态，那么让我们可以活在上帝的面前。那么这下面两句话，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这里有两个关键点，一个关键点是种与收，另外一个就是顺着圣灵。那么这些就是在心灵里学习的意义，而这个在心灵里学习更基本的，也或者是直接的会发生作用的，就是我们怎么学习。如果我们拿着这个录音机在听，录音带在学习，你得听见了。今天在这儿我们在分享的时候，你得有耳可听。我们要从人学习，要听得懂人话；我们要从圣灵学习呢，要听得懂圣灵的话。那么这就是我今天我们很想要和大家分享的。那么在这一段话里边讲到自欺，其实加拉太书第六章的一到九节这一段就两次讲到自欺。第三节所说的人若无有，自己还以为有，就是自欺了。第七节又讲到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那么这两个自欺其实原文是不一样的。这个第三节那个自欺呢，我们看到它字义以及字源追溯，这它的解释就是被空想所骗，就是好像是自我催眠了啊。我们明明就没有，那么就做白日梦，以为自己有什么，或者是明明里边其实是很空虚的，在别人面前装得很坚强那种样子。那个装是果，那么里边自卑假冒是因，所以这里边自欺就是被空想所骗，这是因。然后呢，第七节所说的这个自欺呢 ，paranoia 这个字，我们看到它给我们的意思就是说引入歧途，也就是把自己因着自欺带到一种错误的路上。有些人他老以为说他可以靠着股票操作就可以发大财，其实那不是人人都能了。那有些人以为说他去参加了什么样的团体他就可以永远幸福了之类的。那这我想今天我不想在这些事情上面多举例。总而言之，我们首先自己要去认识自己里面的状态，承认自己里面的状态，才会发现我们的需要，以至于我们知道如何去向上帝来求。因为寻求的就必寻见，祈求的就给我们，叩门的就为我们开门。 所以人的问题，我们从这个四五十年前讲到现在，一直不断的强调一件事情：人要知道自己要什么。那要什么？首先要看见自己里面缺什么，有什么或缺什么。这是第一个，人若自以为有，就是自欺了这个状态。然后第二个自欺，就是说，当人对上帝没有敬虔，对一切的事情产生一种扭曲的反应态度的时候，那么常常会有一些举措失当，那么渐渐不知不觉的就落到欺骗里了，这个事情是很现实的。我想今天也没有时间跟大家在这方面多讲。总而言之，我们知道人在这个世界上会陷入迷惑，会看不到出路，是因为他不知道自己是上帝所爱所造的。像我们今天敬拜的时候，佩音他们带我们宣告的，我们是什么？我们是耶和华的，我们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是被拣选的族类。那么我们要照我们去宣扬那照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我们有这样的自知，我们就好像预备了一个非常非常稳妥的容器。这个需要就是容器，让上帝的灵能够进到我们里边去。那么在这个前提下，我们还要在我们的自知以及需求的状态底下，我们要去接受一些什么呢？这就是我们今天在第八节所告诉我们的：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这讲到说，撒种就会有收成，接受了什么，经过了一番的变化，就会产生它的后果。那我们生命里边所谓的种子这件事情，我们接着会来跟大家谈。那么这里讲到顺着圣灵撒种，顺着情欲撒种，这里情欲就是肉体，就是我们感觉得到的，人们这个贪生怕死，那个想要自己继续活下去，人们想要活得在身体上面更舒服一点，那比别人更好，那这些有很多东西都是比较正常的，还不是太奇怪的肉情欲。但是有些情欲它是已经变质了，就变成一种悲情下品，就变成贪婪抢夺，那会变成很奇怪的一些，在自己生命里边不断冒脏水啊，使自己心越来越脏的一些东西，那是情欲它的两面性。但是我们如果顺着情欲撒种，就是我们我往下讲好了，我们先首先要讲到这个圣灵的真谛，就是顺灵撒种的实际。什么叫做顺着灵撒种呢？这撒种其实首先要知道有一个撒种的比喻，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13章第18节说：所以你们当听这撒种的比喻。那24节又说，耶稣又设个比喻对他们说，天国好像人撒好种在田里。因为那是一个完整的信息，我想我们在教会里边多多少少都听过，那么今天只很简单的点到就好了。我们一个人生命是什么状态，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其实常常说的就是我们从小接受的教育、接触的东西所产生的记忆，在我们里边形成了我们的人格模式嘛。每一个人各自有各自的格，对吧？那么人格模式就使得我们去趋向我们喜欢的事情，或者逃避我们不喜欢的事情，这是很容易了解的。那么为什么人为什么会形成现在这个人格呢？比方说一个人他是这个教育家，是因为他受过教育的一些知识，他是一个物理学家，是受过物理的知识， 如果说他接受的一些是 让他去做强盗的一些知识，那就做强盗了。这是 很粗率的讲了，大家应该了解。一个意念进来，在我们里边会渐渐滋长，我们同意他的话会渐渐滋长，这就是种子。生命是由种子渐渐形成、长大成为树结出果实的，也就是我们现在变成怎样是以前所种的种子。所以要什么收获先什么灾，这是胡适的话，对吧？那么所以世界上的人接受的就是世界的道，世界的道理，世界的种子，就变成世界上现在我们所看到的形形色色的人。事实上我们有些时候看世界上的人，看到某些人好像在现在的状态里边好像蛮让我们羡慕的，但是其实啊，我们如果进到它里边的话，我们才会真知道很多人里边的状况是虚的。所以礼拜五我在那里跟他们讲到所谓的荣耀，虚浮的荣耀。有些人这个在上台领了什么奖，那个时候他是容光焕发，大家很羡慕。也许他有了奖有了名以后，那么他一段时间确确实实意气昂扬，一切都很顺利。但是有一些客观环境让他这个名声被坏掉了，像中国大陆特别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就很多很有名的演员，他在网络上面一旦受到攻击，或者是这个出一些什么样的事情，然后一下子就沉到谷底了。我们讲一个比较大家了解、大家容易想的，像那个赵薇哈，赵薇曾经是什么中国的女股神，那现在不知道怎样。那我也接触到，最近也接触到一些人，他们曾经在各自的领域里边领过各样的奖，家里边可能放着各样的奖杯。但是因为环境这个震荡起来，就让他被整个世界排斥了。我在设想说，现在他如果回到家里边看到他那些奖杯，他的心情是怎样？这个就是人，这个世界顺着世界撒种，就从世界收虚空；顺着情欲撒种，就从情欲收败坏。我今天很简单的跟大家讲这个事情，应该大家可以了解。所以在马太福音，其实在马太福音十三章整章都讲天国的奥秘，我们如果想要知道，一定会有机会知道的。那么渐渐，但是也需要有灵在我们里边，才能够以灵解灵，才能够正确的理解。其实在也就是在最近这些日子，从今年的这个6月30号到7月1号，我跟师母啊还有善美红辉他们陪着我们呢、啊，有一个非常奇妙的经历。你在生命里边 有一种很奇妙的质变、啊、那也许师母会感觉得到，但是很多人会看得更清楚。我们会相信说我们都有机会去预备好了，就有领受从神而来的奇妙的能量，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能够看得更清楚，而且能够成长得更真实。但是它的前提是你要有撒种，才会有机会使它能够开花结果。所以这里边我们先讲到这个撒种的意义，以及我们如果想要得到天国、得到永生，我们就需要顺着圣灵撒种。那至于圣灵呢，希伯来书2章9节，再者我们曾有生身的父管教我们，我们尚且敬重他，何况万灵的父呢？我们岂不更当顺从他得生吗？得到生命。生身的父都是暂随己意管教我们，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叫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我跟大家讲 这段圣经两面的想法。一面的想法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世界上肉身的父母，但是我们 在上帝向我们启示一件事，当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是带着天命的，上帝在创立世界以前就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所以我们有，我们称上帝为什么？天父，阿爸天父。这个因为我们宣告神是我们的父的缘故，我们的生命的价值，自己的位分就无限的提升了，成为至高者的儿女。但有了这个名分，要有实际让我们长成神儿子的形象。所以这里讲到我们有万灵的父，这是我今天先要在这里跟大家提醒的。然后接下来我们就要说到他是什么，万灵的父。也就是说，世界上的万有的一些形成就是用灵造成的，这也是我们现代物理学所让我们理解的事情。但是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接触到各样各样的能量，那各种许多人也在这个信仰的过程当中，去或多或少的接触到各样的灵。所谓的灵这件事情啊，如果我们了解它的实质，它的含义是非常广的。但大多数人如果碰触到宗教的时候，就会比较牵涉于什么神灵、鬼灵啊，各种各样的灵体，对吧？那这只是灵的一种表现方式，而许多人在这个接受灵的引导的时候，却不知道要如何分辨。所以在约翰一书第四章的第一节说，亲爱的弟兄啊，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总要试验那些灵，哪些灵是出于神的，那些灵是出于神的还是不是出于神的。世界上有许多的灵并不是出于我们的神，他们各自有各自的敬拜的神明，我们都不去做评论。但是我们在上帝里边，我们要得到纯净的道，以至于做成荣耀的生命，我们需要有一个基本的观念，就是我们要试验，要分辨。因为世界上有许多假先知已经出来了，这个假先知还不是外教的其他的教门，而是什么呢？而是挂着基督的名，这样的挂着基督教的名而传递的。那这里讲到说，我们需要查验，也就是当我们今天要顺着圣灵得生，要从圣灵受教，要先分辨一个灵的来到的时候，我们会有感觉的，但是我们有没有查验呢？所以在我刚刚提到说，礼拜五啊，和他们刚好讲到哥林多后书的第四章的第四章，那在那里保罗讲到他对这个教会的弟兄姐妹分享信息的时候，他特别这样强调说，我们既蒙了怜悯，受了这职分，就不上胆，就能够刚强壮胆，大胆的跟你们讲我们所信的。然后第二节说，乃是将那些暧昧可耻的事情弃绝了，不行诡诈，不谬讲神的道理，只将真理表明出来，就显示出来真实的存在。它是形而上的一种存在，我们要用我们的生命，用我们的言语，用我们的灵与灵的传递，将它显示出来。那么下面说，好在上帝的面前把自己建于个人的良心。我特别提到这件事，是以前也跟弟兄们讲过，我们的人是有魂，就是思想、意识、情感，有意识的部分，还有灵，就是意识不到的部分。那么一般人们说潜意识，潜意识还是灵的表层而已，它还不是灵的内容。灵的里边蕴藏着许许多多奇妙的作为。我在 这次去的时候刚好一个学生啊，他正把我以前画的一个灵魂体的表啊重新讲给大家听，这个太复杂了。总而言之，我是想要跟大家讲，灵是真实的存在，灵是我们与上帝互通的地方，但是灵的表层就是良心。我们最近常提到要有清洁的心、无畏的信心、这个无愧的良心。无愧的良心就是美好的良心。而良心是什么呢？良心是很奇妙的一种存在，它在，但是我们不见得常常感受到它，需要的时候它就出现了。但是有些时候良心对我们说话，有些人就逆着良心也不管了，对吧？因此这个良心就在 被这个心的主人啊不接受的状况底下，就 无可奈何的消失了。这个在 那部童话故事是一个牧师写的，叫木偶奇遇记啊，就有那个木偶怎么变成真人。那他有一只小蟋蟀，就是他的良心，在需要的时候，这个跟那个木偶皮诺丘啊，常提醒他说该做这个，那个不该做。有些时候，这个皮诺丘一心烦，这个小蟋蟀只好不见了，对不对？良心其实这个作者是用那个描述的，每一个人都有，有的人的良心很鲜活，有的人良心过敏，那些都不是正常的现象。我们的良心要在靠着耶稣基督的信里边相信宣告，我们的一切上帝都爱我们，上帝都认为我们是好的，我们一切的过错可以归在十字架上，只要把现在按着我们所知道的学好。那么这个良心其实每一个人都有，你如果常常去体会它，它就越来越真实，越来越明确。那么保罗说，我在神面前讲这信息，把要鉴于你们个人的良心，就这么简单的一个原则。当你听到一些信息的时候，用自己的，你只要自己所了解的，自己所这个定义的良心，不需要有太高的学问。你说，哎，我的良心到底是怎样啊？到底良心的成分啊，状态是什么？我搞不清楚，怎么去分析它？不用太分析，你只要说，我本着良心，懂我意思吗？我本着良心去查验我现在所听到的这话对还是不对，那个人跟我讲的事情是好的还是不好的，他拉我去做这个生意，我到底该不该做？本着良心呢，很多时候就会有非常奇妙的选择力。人是常常良心迟钝了，或者扭曲了，但是没有关系，每一个人照着自己的现状，我们愿意使用良心，我们在上帝面前良心就会越来越真实，越来越具体。常常忽略了良心的作用，那么它渐渐就迟钝了、分号了、老化了，甚至于说僵硬了。我说的意思明白吗？所以我先和大家讲的就是，你如何去试验那些灵是不是出于神的。有些时候人们会告诉你很多形形色色的各种各样的方法，也许那些方法都对，但是方法太多，我们就这个在实践上面太困难，学习起来太复杂。不必，我渐渐的都希望跟大家讲最简单、最有用、最实质的事情。你去分辨的时候用良心，这样明白吗？那么会不会有一些过程，这个好像结果不是那么美好呢？会有，因为那可能是因为我们良心太久不用了，它已经脏了、坏了哈，也需要上帝给我们修复。但是你开始愿意用神的灵，就会帮助你修复。我很简单的话跟你们说，但是这是很实质的、有用的。然后我们再接着，我们再把灵这件事情搞清楚一点。灵要搞清楚，实在是夸大口啊！因为整个世界都是灵造成的嘛。无论是从科学的，或者宗教的，或者种种情形，不断的在谈灵。灵是多么神秘奥秘的事情。 能够讲清楚吗？能的，因为耶稣的话就这么简单。这句话我们再读一下好吧，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关于生命的事情我们讲了40年，今天也不再重复了。今天讲到灵有两个基本定义，一个是什么？叫人活着的，一个是我对你们所说的话。那么也就是整个一切的存在，其实我们说资讯本体论，也就是一切的存在其实是道与灵它的一体两面性，资讯变成能量啊，这个牵涉的这个可以去叙述的的那种知识啊，非常非常的大，我们就不多讲了。但是我们也简单的先再提示一下，我们的生命是，有的人生命很高贵很有力量，有的生命很卑贱很混乱，差别在哪里？他领受的道对不对？而耶稣的道进到我们里边去，就给我们一种最高最真实最具体有能力的生命，就是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记忆，我们的人格。而在这个人格的运作的同时，怎么会运作着？就是灵，主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这最基础的一点就让我们知道，其实灵就是道，就简单的意思。那么这些事情我们要一点一点去学习，但是我们有确据可以知道，越了解就越轻省越容易。罗马书第一章的13节说，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已经显明在人的心里，因为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是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所以跟大家说的是，如果我们看世界上种种形形色色的学问，我们看到这个世界又大又难又复杂，我们有些时候想想就整个的心就灰了，对吧？但是你所能知道的，上帝一定为你预备，只要你是一个诚实的人，一个真实的寻求神的人。这个上面跟我提醒说，我们今天要叫我讲到30分了，我后面还有很多想讲的，怎么办？下回再说吧，哈。我这个再跟大家讲到一个点吧，好不好？我们如果了解灵的话，那么这段圣经还是跟大家一起念下来。如经上所记，神为爱他之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过的，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除了在人里头的灵，谁知道人的事？像这样，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我们所领受的不是世上的灵，乃是从神而来的灵，叫我们能知道神恩赐我们的事。这里我们先聚焦在最后的这几个字，知道神恩赐我们的事。是活在这个世界上没有神的话，那么就靠自己嘛。很多环境不得不活在飘摇不定的光景里。我们开始愿意认识神，而且认识到这位神是如此爱我们的，他是全知全善全能的，我的一生在他的手中一定没有问题。那我们知道神，就渐渐的更多的知道神，也就是我们越来越与整个宇宙当中的至高者，一切我们的环境，一切的预备，会有越来越有底气，越来越有把握。而这里特别强调是神恩赐我们的事，事与物它是相同的，一句相同的意思，就恩赐我们的，他要用恩典让我们能够感恩，让我们能够知道原来上帝是这样的无条件的爱我，这样的获得 这是上帝恩赐我们的事，是我们能够知道的。所以如何知道呢？要靠着在人里头的灵和神的灵，他的交汇作用、那么我们才能够渐渐的，除了我们习惯惯性的看得见理解到我们所能理解的世界上的事以外，更多更多的去碰触到接触到灵的事情。灵的事情是非常奇妙而美好的，但是我们愿意用心。所以我们说圣灵的真谛，其实所谓的圣顺着灵撒种，就是我们去思念的是看不见的形而上的永恒的真实的事情，对我们真正有益的事情。当我们思念这些事情的时候，当我们对于我们所接受到的一些话，接触到的一些人，接触到的一些事，我们就会有正确的分辨，就会做正确的选择，然后就能够上帝借着圣经的话，以及我们在人生当中每天所碰到的各种各样的人，而能够让我们知道更多更多世界上的上帝预备让我们知道的事，原来是模模糊糊的，那么到达我们会非常非常清晰的理解。再用一分钟跟你们讲我今天的一个感动吧，感觉吧。昨天晚上我不是坐飞机吗？上一次我们坐这个坐商务舱啊，那商务舱连电视都没有，所以我这一次上次有跟弟兄里面讲，因为他北京的台北回北京的飞的人越来越少，所以他用小飞机，用旧飞机嘛。那我觉得我上当了，毫无价值。那么这一次也是上次在台北跟弟兄里面讲，因为有人为我奉献这个机票以及住宿的，但是我跟师母我们就定义，第一方面我们觉得那个差价可以省下来，在这个时代帮助许多人。我们会碰触到一些人，他生活当中小小的一点点钱过不去就过不去了，所以我们尽力的用我们所能够用的这个资源呢，去帮助那些需要的人。这个我们差那么一点点，那么差那么多钱，那么多钱可以救多少人，我们都不知道。所以我就跟师母就要求，就安排说，这个坐经济舱，那么虽然年纪大，那也比较有辛苦一点，那住得简单一点，那省下的钱就可以做一些有益的事。那么也就是这样，其实昨天回来的时候，那么该做的事情做完了，就看电影嘛。看电影看到一部片子叫《会计师》，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那《会计师》其实他，我昨天才发现，原来他的主题重点呢，是在讲一种特殊的疾病、特殊的状况，叫做这个后天性学者症候群。后天就有先天嘛，学者症候群是什么呢？就有些人他有特别的天才。那后天性学者症候群就是有些人被碰到一些奇怪的事情，比方说被棒球打昏了，比方说生了疾病，然后忽然间变成他有一种非常特殊的才能，这个没有学过的就会讲很多国的语言，那么听这个没有学过就会变成一个钢琴家啊，那还有很多神奇的事情。那部影片其实用这个逻辑啊，在诉说一种特殊的状态。当然剧情也很多，但是我看到那个我就知道一件事，想到一件事。那回来也跟这个 ChatGPT 啊，还有这个 DeepSeek 跟他们讨论，因为他们给我收集很多资料嘛。我要跟大家讲的是，我们在属灵上面，我们有一种属灵的后天性学者症候群，我们不需要接受很大的震荡，但是灵在我们里边的时候，我们就能够产生。好比说有些人常常说他开悟了，释迦牟尼开悟了，就有各样的神通，对不对？可不可能？现代医学告诉我们可能。 当我们在主里边，我们接触到圣灵，听得到圣灵的声音，无论你现在是怎样，像那些这个后天性学者症候群的人、啊、他们原来一些已经是跟脑溢血啊，瘫痪在床上的人，那因为一个特别的冲击就变了，这个变有很多，现在学理上面正在很多的探讨，但是实际上世界上的案例不多。我是讲跟大家讲这件事，是想讲两件事情。我们如果愿意跟从主，其实碰到任何事情都会有启示，懂我意思吗？比方说，我就看着看着，那就会在我们里边就会看，就会知道原来我们曾经接触到那些事到底怎么回事。啊，这是今天跟大家揭秘的一个奥秘。好，那么第二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和弟兄姊妹说的，是灵圣接触圣灵可能会产生怎样的变化。我说的两件事情大家可以理解吗？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只要我们按着神的方式去想，任何事情都可以给我们奇妙的启示，对吧？第二件事情是，事实上上帝的作为借着他的灵能够使我们在任何时候都产生极大的变化。这不是 不只是信仰而已，这更是越来越多的实力会向我们证明的。所以我们希望我们学习，下次我就把一定要把它讲完，我们下次要讲倾听的要诀，好不好？让我们如何去听圣灵的声音。那么今天我们要领圣餐，我们先唱领圣餐的诗歌。那么在领圣餐之前，我想我还是有两句话要跟大家讲，因为这是领圣餐的事，所以不算我讲到哈。啊，因为我们这个领圣餐很多的话，就主要是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让我们知道我们所分的饼是耶稣的肉，所领的杯是耶稣的血。但是在那里有一段话，他是讲到说，我们如果不是按着正义去分解的去领受的话，那可能吃自己的罪，喝自这个吃喝自己的罪。那么这个我们在台北有一位姐妹，她是很认真的，她就在这件事情上面陷入一些苦恼。那么上次就跟我讨论一下，我们因为她觉得我们的教会与其他的教会有一个比较不一样的点，我们欢迎所有你受洗或没有受洗的，我们的弟兄姐妹邻舍都欢迎你们领杯，都欢迎你们领圣餐。那么 有许多的教会，他把领圣餐这件事情就把它变成一种资格限制。那么我们姐妹说，那他如果不知道这个领圣餐的意义，他不会吃喝自己的血。我告诉你说，如果吃喝自己的罪，那使得不更不好，其实绝对不会的。因为一个人如果你里面有罪，吃不吃什么不吃什么一样有罪，对吧？但你如果要领圣餐，一个最基本的方式就是什么呢？洁净自己的心。我们领圣餐领的杯的时候，我们宣告我接受耶稣基督，就是耶稣基督的救恩，因着十字架使我的罪完全归于他了。你知道这个事，信这个事，你就没有罪，懂我意思吗？就罪归在十字架上，本来就是领圣餐的意义。所以我们领饼的时候，我们是要得到耶稣基督的话，像我们今天在圣经里边所告诉我们的，耶稣跟我们讲的，我们要接受生命的道。那么他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这些都是我们让我们里面有不一样的东西。然后我们领着，让我们思想，重点是我们思想在想什么。最近常常跟大家讲这个安息复兴话，我也会继续的跟大家做补充，这是非常实用的。那么我希望我们今天这个领饼领杯的时候，我们拿起来，我们注谢了，我们就把我们一切的烦恼、一切的痛苦、一切的问题都交在十字架上，然后跟耶稣立一个约，就是我要更新变化，我会越来越好， 这个意思明白吗？然后你就可以领。